华人长者所面临的困难，我感觉尤其是可能就是一个是担心自己的自身状况吧，身体情况，然后这样会出现一些恐慌和害怕，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因为老年人有一些呢会有慢性病，所以他就会很担心我能不能及时就医。这是一个在现在的尤其是社交封闭的环境下。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能会担心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尤其现在媒体上报道，而且事实结果也是比如说受影响的老年人的数目明显是居多的，所以这些呢是他们所很担心的事情，这些担心就会造成他们的恐慌和害怕。第二个呢，他老年人原本就很受限的这个社交范围，现在变得更加的受限制了，尤其是华人长者，他还面临一个语言的，不是那么流畅。那么第三个，我觉得面临的挑战困难应该是各种真伪信息混杂，分不清真假，而且很容易相信，这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你比如说，对于和家人居住的一起的老人，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的信息来源，他们的情绪的安抚来源，主要是他的家人和子女。那么这时候，家人和子女就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和情绪上的支持。那么他们有的可以跟第三代，或者子女在一起生活，他们就可以多的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购买生活啊和医疗必需品啊，都可以由家里的子女或者家人来出门帮忙去购买。所以这部分老年人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就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信息和情绪上的、精神上的支持。那么，对于第二种老人呢，就是独自居住在家里的老人，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们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无助啊，可害怕、恐慌，那么没有很近的家人或者子女在身边，那么这也是一种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出门的这种也会受限，更加的受限。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由当地的华人协会，你比如说在，因为我在南澳，那么南澳就会有华人福利会，比如这样的机构就会提供一些跟老华人长者相关的一些政府的补助信息啊，和一些在这个新冠病毒期间他们所提供一些支持。所以呢，像这样的老人呢，一方面他们可以保持和这个相关的华人协会或者福利会的沟通，因为一般这样的福利会和华人协会都会给一些联系电话，他们可以跟他们进行联系，甚至他一些华人协会、福利会都会有信息的微信的公众号，他们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他们可以上网或者用手机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这种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也会有联系电话。也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但我在这里也很呼吁，就是华人协会、福利会，包括老人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就是我们通常说讲的 council 这个 community service，能够主动跟这些，尤其是独自居住在家里的老人提供联系帮助。那比如说，能够帮助他们定期的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食品，和日常用品，还包括帮助他们购买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所以这些就让我们的社区支持变得尤其重要了。另外呢，如果说这样的老人，身体还很健康，他们如果可以自己外出购买一些必需品的话，实在需要外出的话，就务必请戴好口罩和手套，然后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第三类老人就是居住在老人院的，那么像这一类呢，那么他也有就是老人院的护士，的一些支持，包括有一些照顾者的支持，但是这一类老人呢，现在的困难呢，就是因为这个探视，就是现在因为有社交限制，所以这个探视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就外面的人就可能像以前那么频繁去探视他们，所以他们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孤独，无助，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老人院的一些工作人员。护士能够安排一些老人院内部的一些活动，尤其是现在铺天盖地的信息，社交媒体的、微信上的、网络上的、电视里的、广播里的各种样的信息，报纸上的都是铺天盖地的。尤其是现在新冠病毒，这么日益更新， 每天都有新的信息出来，每天都有新的这个死亡人数和新增的案例出来，所以老年人肯定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一个人的心态，所以他们相信这些信息是正常的，我想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可以就是，如果他们可以会使用电子设备，比如说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或者家里已经有可以网络的，他可以浏览几个信息权威和全面的、客观而且及时的微信公众号，他可以就是每天固定时间段更新一下疫情信息就可以了，不用一直看这些疫情信息，让自己陷于信息这个爆炸的状态。反而会引起恐慌，很容易相，到底相信这个，相信那一个，所以可以选择一些权威的，就是比较信息客观及时的这些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固定时间每天更新一下信息，让自己保持信息这个可以获取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说跟子女居住的老人，那么他可以通过子女那儿可以获得一些信息。这个时候呢，也要相信政府和医疗的健康专业人士，可以帮助我们共同逐步的走出这个困境。而且，这时候可能对于我们子女年轻的子女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的时刻，因为我们不仅要完成自己正常的工作，现在很多人都远程在家工作，而且还要我们还有小孩子还要看照看，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拿出耐心来对待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父母，能够耐心的跟他们去沟通，这样会更好一些。而且对于老人来讲呢，现在呢也可以在家里做做运动，就是其实有一个研究表明啊，每日的多次小运动，你比如说多次的3到5分钟的运动，会比每日只做一次1个小时的运动更能保持我们健康。所以那么老人在这个过程中要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他会担心受怕，所以情绪上他要安抚，保持一种相对的稳定，所以尽量的就因为我们除了出门受限制之外，其他的尽可能的能够让自己维持在原来的生活状态，让每天生活规律起来。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一个对于华人长者的一个研究中啊，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老人还是可以用微信的。当他们有条件去使用手机用微信的时候，所以我可以建议，如果可以使可以会微信的老年人，也可以跟他的不管是国内的朋友、同事，还是在这里的已经联系的一些朋友，都可以采取一些定期的，我们可以用微信视频的，比如说远程聚餐呐、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来，或者我们下午茶的时候。可以打开来，微信这个视频聊天，然后我们保持一种虚拟的社交联系，我觉得对于老年人心情也会改善一些的。